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师兄，最近白银市场剧烈波动，很多听众非常担心他们的白银投资，我们收到很多留言，大家都很焦虑。
确实，从120美元暴跌到70又反弹再下跌，这种剧烈波动会让人心慌。但是师妹你知道吗？我一点都不担心，也不在意那个上窜下跳的走势图。
咦，师兄，你不是也有投资黄金白银吗？怎么不会担心？
对，我给你看两张照片，看完这两张照片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一点都不会担心了。
什么照片这么厉害？
这是我拍的，第一张照片里有四个银条并排放在一起，最左边是美国Sunshine铸币厂100盎司银条，第二个是加拿大皇家铸币厂100盎司，最右边两条是加拿大枫叶一公斤的。
看起来好有分量，每一根都沉甸甸的，很有真实感。
对，第二张照片我把这根100盎司的白银拿起来放在手上拍的。为什么要拍这张？因为我要告诉大家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
这根银条在你手上实实在在的，谁都拿不走。
对，这根银条重达 3.1 公斤。而这就带到一个关键问题，当你看到白银价格剧烈波动的时候，你担心的是什么？你担心是因为你搭错车了。
搭错车什么意思？
你的白银是像我手上这根银条一样实实在在握在手上的实体白银，还是银幕上的数字期货 ETF 白银存折？
这个差别很重要吗？
非常重要，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核心。但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跟我们的听众，特别是新来的听众，说明一下我们频道的核心价值。
对，我发现最近有很多新听众，他们可能是因为对白银感兴趣而找到我们的频道，但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在讲什么。
对，很多新听众可能以为我们是一个理财频道在推荐投资白银，但财富有道跟其他财经频道完全不同。
怎么不同？
其他财经频道在推荐投资，买这个股票，买那个 ETF， 买什么期货，但我们从来不推荐任何投资，甚至我们不建议投资。
什么？那我们推荐什么？建议什么？
我们倡导的是一个概念，一种生活态度和哲学，透过持有实体贵金属来保护财富，这不是投资，是保险。
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跟其他理财频道完全不同。
对，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从古代中国智慧中提炼出来的，我们推广传统价值，我们把金银视为上天赐予人类的神圣资产，是上天让人类用来保存价值传递财富的媒介。
那现代的法币系统呢？
但现代人背离了上天的教诲，用人类自创的法币系统取代了神圣的金银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建立起整个金融体系，用这个系统来迷惑人心，剥削底层百姓。
所以我们谈金融体系不是为了教大家怎么在这个系统里赚钱。
对，我们谈金融体系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看清它的本质，从而不再受它的欺骗与剥削，而回归实体贵金属，回归上天赐予的真实财富，就是最好的方法。
那我们只推广实体金银。
对，实体经营，而且长期持有。你看，这是我的实体白银，我大概4年前买的。
你打算卖吗？
不，我不打算在近期内卖，因为这不是投资，这更像是保险单。当金融海啸来临时，它能够帮我渡过难关。
所以你不在乎流通性，不在乎溢价高低。
对，我配置黄金白银是为了求得一个稳定与安心。相信和我们一样有配置实体贵金属的听众都和我一样，心态其实是很平静的。
为什么心态平静？
因为我们不会天天盯着荧幕上的价格看，价格涨了我们不会兴奋的睡不着觉，价格跌了我们也不会恐慌的想要抛售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握在手上的是真实的资产。
这就是实体资产跟纸资产最大的差别。
对，而且我想分享一位听众的理财哲学，我觉得说得非常好。
怎么哲学？
他说，日常开销的钱留在活存，方便随时使用，但储蓄的部分建议转成实体经营，用定存的心态长期持有。
用定存的心态。
对，很多人会问，那需要用钱的时候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把经营卖掉变现就好，就跟定存解约是一样的道理。
但定存解约不是有惩罚吗？会损失利息。
这就是实体经营的优势。第一，没有提前解约的惩罚。第二，主控权完全在自己手上。第三，不受银行或政策限制。
所以实体经营比定存更灵活。
对，而且当银行倒闭的时候，你的定存可能一夕归零，但你手上的经营永远是经营。
师兄，我想 很多新听众现在才真正理解我们在讲什么。我们不是在推荐投资，我们是在推广一种智慧，用实体贵金属来保护财富。
没错，而这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最近白银市场剧烈波动，很多听众很焦虑，但如果你真正理解我们的核心价值，如果你持有的是实体白银，你根本不需要焦虑。
为什么？
因为你要明白一件事，荧幕上跳动的那个价格不是你手上实体白银的真实价格。
不是，那是什么价格？
那是期货市场的价格，是纸白银的价格，而这个价格跟真实世界里实体白银的价格已经脱钩了。
脱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讨论的问题。我发现很多听众对白银的价格是如何定出来的完全不清楚，他们不了解什么是期货，不知道荧幕上看到的白银价格其实是期货市场的价格，更严重的是他们不明白这个期货价格是被操纵的。
所以当你说大银行可能把价格砸到50美元以下的时候，很多听众以为自己可以用50美元去银楼买到实体白银。
对，这就是误解。当纸价格被砸到50美元，你根本买不到那个价格的实体白银，这个认知错误非常严重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谈谈这个问题。
我觉得这确实很重要，因为如果听众不明白纸价格跟实体价格的差别，他们就会一直盯着荧幕上的数字，被那些波动吓得心惊胆跳，最后可能在恐慌中做出错误的决定。
正是如此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件事讲清楚。师妹，你知道荧幕上的白银价格是怎么来的吗？
不是供需决定的吗？
理论上应该是，但实际上荧幕上的价格是期货市场的价格，而期货市场就是我们在第四集讲过的金融衍生品的一种。我们当时说金融衍生品是魔鬼操控市场的工具，而白银期货市场就是魔鬼的赌场。
师兄等一下，我想很多听众可能跟我一样根本不知道期货是什么。你刚才说期货是金融衍生品，但这些专有名词对普通人来说太抽象了，你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真正理解期货到底是什么，它为什么会存在？
好问题，让我从头讲起。期货这个东西最早出现是为了对抗风险而设计出来的。
对抗风险？什么风险？
价格波动的风险。让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假设你是一个果农种苹果树，现在是春天，苹果还没长出来，要到秋天才能收成，但你很担心秋天的时候苹果价格会不会很差。
对啊，如果种了一整年到秋天收成的时候价格崩盘，那我不是白忙吗？而且我还有贷款要还，工人工资要付，如果价格太低我可能会破产。
对，这就是果农面临的风险。所以你现在就跟一个水果批发商谈，秋天的时候我的苹果按照每公斤50元卖给你，批发商同意了，你们签了合约，
这样我就不用担心秋天价格崩盘，不管市场价格变成什么样我都能按50元卖出去，这对果农来说是很大的保障，让我可以安心种植，不用每天提心吊胆。
对，这就是期货的原始设计，到了秋天不管市场价格是多少，就算跌到30元，你还是能按50元卖给批发商，你锁定了价格，风险没了。
那批发商呢？他签这个合约不是很危险？如果秋天苹果真的跌到30元，他就亏了20元。
是的，但如果秋天市场价格涨到70元，批发商就赚了20元。所以批发商也在对抗风险，他担心秋天苹果会涨价，到时候成本飙升，提前锁定价格，他也能安心规划。
所以期货原本是一个双赢的设计，果农对抗价格下跌的风险，批发商对抗价格上涨的风险，双方都锁定价格，都能安心做自己的生意，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工具。
你说的对，这就是期货的原始设计，让买家和卖家都能对抗价格波动的风险，农民不用担心农产品价格崩盘，买家不用担心农产品价格飙涨，在这个阶段期货是一个好的设计，是保护工具。
那后来呢，怎么从保护工具变成你说的魔鬼的赌场？
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后来有一群人发现，哎，我可以不用真的种苹果，也可以卖苹果期货。
怎么可能？你没有苹果怎么卖？如果我跟你签了合约说要买你的苹果，到时候你拿不出来，这不是诈骗吗？
在传统市场这当然是诈骗，但在期货市场这是合法的诈骗，因为绝大多数期货合约到期前都会被平仓，也就是说根本不会真的交割实物。
不会真的交割，那签合约干嘛？
这就是期货市场变质的关键。让我再举个例子， 假设现在白银期货价格是每盎司70美元，投机客 A 觉得会涨，所以买了一份三个月后交割的合约，投机客 B 觉得会跌，所以卖了一份合约，
然后三个月后他们就交割白银。
过三个月后，如果白银涨到80美元， A 就赚了10美元， B 就亏了10美元。如果白银跌到60美元， B 就赚了10美元， A 就亏了10美元。但重点是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真的拿到白银，他们只是结算差价，然后各走各的路。
等一下让我理解一下，所以 A 买合约的时候不是真的想要白银， D 卖合约的时候手上也没有白银，他们两个只是在赌三个月后白银的价格会涨还是跌。
因果，这根本不是买卖白银，而是在赌价格涨跌。
所以期货市场从保护工具演变成了赌博工具，果农本来是为了锁定价格对抗风险，现在变成投机客在赌价格波动，追求利益最大化，这个转变太大了。
对，而这个赌博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特性，杠杆。
杠杆是什么？
在期货市场你不需要付全额，假设一份白银合约价值10万美元，你只需要付 10% 的保证金，也就是1万美元就可以交易了。
对，用1万元可以操作10万元的合约，这是10倍杠杆对吧？
对，如果价格涨 10% 你就赚了1万元，等于本金翻倍，但如果价格跌 10% 你就亏光了。这就是杠杆，放大你的收益也放大你的风险。
这听起来极度危险，而且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当杠杆存在的时候，人性的贪婪就会被无限放大。原本果农只是想对抗风险，现在变成投机客想用一块钱去撬动100块钱的财富。这不就是我们之前几集一直在讲的金融体系如何滋养人性的恶吗？
说得好，这就是魔鬼的手段，让人追求利益最大化，用一块钱去撬动100元的资产。而在白银市场，这个杠杆更加夸张。
怎么说？
师妹，你听清楚，这是最关键的部分。一盎司的实体白银在期货市场上可以生出400盎司的纸上合约。
400盎司，师兄你再说一遍，我怕我听错。一盎司实体白银可以变成400盎司的纸合约。
对，市场上只有一盎司的实体白银，但期货市场上可以交易400盎司的纸白银合约。这个比例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纸白银跟实体白银的比例，400:1。
这怎么可能？我是说在我的认知里，如果我只有一颗苹果，我怎么可能卖出400颗苹果的合约？这不是诈骗是什么？
这就是期货市场最荒谬的地方，因为期货市场允许你卖你没有的东西。大银行可以在期货市场上抛售大量的白银合约，但他们手上根本没有那么多实体白银。最可怕的部分是他们用400盎司的虚假纸合约控制一盎司实体白银的价格。
怎么控制？我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机制。
很简单，当大银行想压制白银价格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期货市场上抛售大量的纸合约，因为期货市场的交易量远远大于实体市场，记住是400:1，所以期货价格就被砸下来了。让我用更直白的方式解释。
好，我需要真正理解这个机制。
假如你手上有一盎司白银，牢牢实实握在手上，这是真实的资产，但大银行在期货市场上制造出400份纸合约，每一份都声称代表一盎司白银。
所以期货市场上有400份合约在交易，但实际只对应一盎司真实白银。
对，而关键在于这400份纸合约制造出的交易量是实体白银市场交易量的400倍。想象一下，你手上的一盎司实体白银可能一个月才交易一次，但期货市场上的400份纸合约呢，每天都在疯狂交易，每分钟都在买卖。
所以期货市场的交易量远远超过实体市场。
对，交易量巨大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流动性高，参与者多，交易频繁。而在金融市场，交易量大的市场会成为价格发现的主导者。
所以虽然期货市场的白银是纸的虚假的，但因为交易量大，反而掌握了定价权。
确实如此，全世界的银楼、经销商、投资者都盯着期货市场的价格，用那个价格来为实体白银定价。你手上握着真实的白银，但你的白银价格却被400倍于你的纸合约交易量所决定。
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影子压在真实资产上面，真实的东西只有一盎司，但影子有400盎司那么大，然后所有人不看真实的东西，只看那个巨大的影子，用影子的形状 来判断真实东西的价值。
这个比喻太棒了，而且因为大银行掌握这些纸合约，他们可以随意操控这个影子，想让影子变小就大量抛售合约，想让影子变大就大量买入合约，你手上实体白银的价格就这样被纸市场的影子操控了。
而且更可怕的是，大家都知道那是影子，都知道是假的，但还是盯着影子看，用影子来定价，这不是集体的自我欺骗吗？
没错，这就是这个系统最荒谬的地方。所有人都知道期货市场的纸白银比实体白银多400倍，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虚假的，但所有人还是接受这个虚假市场的价格。
然后那实体白银的价格应该不会跟着跌吧？因为实体白银的供需没有改变啊。
理论上应该不会，但这就是最荒谬的地方，全世界的银行银楼都以这个纸市场的价格为依据为实体白银定价。
等一下，让我理解一下这个逻辑。期货市场上的纸白银跟实体白银的比例是400:1，也就是说纸市场的规模是实体市场的400倍，然后大银行在纸市场上抛售，把纸价格砸下来，最后全世界的银楼都看着这个纸价格说，好，我们就用这个价格来卖实体白银，这不是很荒谬吗？
对极了，用纸上的凭空制造出来的400盎司合约来决定一盎司实体白银的价格，这不是欺诈是什么？这是赤裸裸的操控与掠夺。
而且更荒谬的是，这个欺骗是公开的、合法的，全世界都知道期货市场的纸白银是实体白银的400倍，但大家还是接受这个纸价格。我们都被骗了，却还心甘情愿地盯着荧幕上的数字。
对，全世界的人都死死盯着荧幕上数字的跳动，心里跟着被牵动，白银涨了高兴，白银跌了恐慌，但我们没有想过，这个价格根本不是实体白银的真实价格。
这就是魔鬼的伎俩，把人迷得团团转，让我们以为荧幕上的数字就是真相，让我们忘记真正的财富是握在手上的食物。而当我们被这些数字牵着鼻子走的时候，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决策、我们的财富全部都被操控了。
所以你想一想，期货市场从一开始只是让果农对抗风险的简单工具，然后发展成可以买空卖空，再到后来可以加杠杆放大收益，再到最后竟然反过来操控实体的价格。而这时候全世界的银行银楼都以这个虚假的纸市场的价格为依据，你说这整套系统是普普通通的正常人能设计出来的吗？
时兄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真的觉得很不寻常。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设计出这么具有深度与广度、如此精密复杂的系统？
对，你看这个期货系统层层相扣，环环相套，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迷惑性和欺骗性。
而且最可怕的是，每一个环节单独看起来都很合理，果农对抗风险合理，买空卖空结算差价也说得过去，加杠杆放大收益好像也是人性使然，但当你把这些环节串起来，最后形成的竟然是一个用虚假纸价格操控真实资产价格的庞大骗局。这种设计的精妙和邪恶绝对不是人类凭自己的智慧能想出来的。
就是这样，这背后有邪灵在操控。
所以白银的价格就是被这个邪恶的系统操控着，而我们普通人如果不明白这个系统的本质，就只能被牵着鼻子走。
可以这么说，回到我们开场说的，当白银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，如果你持有的是实体白银，你根本不需要担心，
因为荧幕上的价格只是纸价格，不是你手上实体白银的真实价格。
对，而这就带到很多听众最大的误解。当我们说大银行可能把白银价格砸到50美元以下的时候，很多听众以为到时候他们可以用50美元去银楼买实体白银。
但实际上不行，对吧？因为纸价格跟实体价格已经脱钩了。
对，当纸价格被砸到50美元的时候，没有一个银楼，没有一个经销商会用50美元卖给你实体白银。
为什么？我是说，如果荧幕上显示白银是50美元，银楼老板为什么不照这个价格卖？
因为银楼老板知道实体白银的真实价值不是50美元，纸价格可以被操纵，但实体白银的供需关系是真实的。当纸价格被砸到50美元，会发生什么事？
聪明的人会去抢购实体白银。
对，当纸价格被砸到50、60美元，那些真正懂的人会说太好了，大拍卖，然后去抢购实体白银。结果呢？
实体白银越来越难买，供应越来越紧张， 银楼老板手上的存货越来越少，所以虽然荧幕上显示50美元，但银楼老板可能要开价70、80甚至100美元。
对，这个价差就叫做溢价。当纸价格被砸得越低，实体白银的溢价就飙得越高。
对，纸价格跟实体价格已经脱钩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直强调，如果持有的是实体白银，根本不用担心纸市场的价格操纵，因为手上握的是真实的资产，不是一张合约，不是一个数字。
对，而这就带到最近论坛上的一个批评。
什么批评？
最近论坛上有位听众留言说，你们一直在吹捧白银价值，你看白银从高点120回落到70，害了多少人买在了高点。
这个批评让你难过。
是的，我们很能理解那位听众的心理，赔了钱心里当然不痛快，会想要找个出口发泄。但这个批评让我难过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他批评我们，而是因为他完全曲解了我们频道的核心价值。
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难过，因为我们从第一集开始就一直在强调几件事。第一，白银是财富保险，不是短期投机工具。第二，要买实体白银，不要买纸白银。第三，要长期持有，不要追高杀低。如果这位听众真的有在听我们的节目，他应该不会有这样的误解。
你说的没错，让我一个一个回应。第一，我们从来没有推荐买在任何高点或低点，我们说的是白银是财富保险，不是短期投机。你不是看准哪一天买哪一天卖，你是看清楚这个法币系统会崩溃，所以现在就开始配置实体白银。
对，而且我记得你说过很多次，配置白银不是一次性的动作，不是说我今天买了明天就要涨，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可能要分批买入，持续配置。
对，第二，这位听众说白银从120回落到70，但我们要问，你买的是实体白银还是纸白银？
这个问题很关键，因为如果买的是实体白银，虽然纸价格从120跌到70，但你手上的实体白银还在，它不会消失，不会归零，而且长期来看，实体白银的价值远远不止70美元。
对，但如果买的是纸白银、期货、ETF、银行的白银存折，那你在这次崩盘中可能真的亏钱了。
但这正是我们频道从第一集开始就一直强调不要做的事。我们说过多少次不要买纸白银，我们说过多少次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
对，所以这位听众可能有两个误解。第一个误解，他可能把白银当成短期投机工具，想要买低卖高，但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教。第二个误解，他可能买了纸白银而不是实体白银。
那如果真的有听众买在120美元的高点呢，而且买的是实体白银，完全按照我们说的做，但现在纸价格跌到70，他心里还是不舒服，我们要怎么跟他说？
如果你买的是实体白银，那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？不是恐慌，不是后悔，而是继续持有。甚至如果你还有钱，可以在70美元的时候再买一些平均你的成本。
因为你要记住你为什么持有白银，你不是在赌价格涨跌，你是在为法币系统崩溃做准备。当那一天来临，白银的价格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手上握着真实的资产。而且师兄，我想补充一点，如果一个人真的在120美元买了实体白银，现在纸价格跌到70，他觉得很痛苦，
会更惨。
对，纸白银可能因为杠杆被强制平仓，可能因为系统故障一系归零，可能因为发行机构倒闭血本无归，但实体白银呢，它还在你手上，实实在在的，谁都拿不走。这不正是我们一直强调的重点吗？
说得太好了。而且你要记住一件事，当纸价格被砸下来的时候，恰恰是配置实体白银的好时机。
为什么？
因为纸价格低，但实体白银的供应会越来越紧张。当纸价格被砸到50、60美元，聪明的人会去抢购实体白银，结果呢，实体白银越来越难买，溢价越来越高，这就是纸价格跟实体价格脱钩的时刻。
所以当纸价格被砸下来的时候，不是危机而是机会，因为你可以用相对低的溢价买到实体白银，等到实体市场爆发溢价飙升的时候，你想买都买不到。
但是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等的时刻，纸市场崩溃，实体市场爆发，而当那一天来临，只有持有实体白银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。
只要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重点。第一，当白银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，如果你持有的是实体白银，因为荧幕上的价格只是纸价格，不是你手上实体白银的真实价格。
第二，我们的频道跟其他财经频道完全不同，我们不推荐投资，我们宣扬的是透过持有实体贵金属来保护财富，这不是投资，是保险。我们的核心价值从古代中国智慧中提炼出来，我们把金银视为上天赐予的神圣资产。
第三，期货原本是为了对抗风险而设计的保护工具，但后来演变成赌博博工具，投机客用杠杆追求利益最大化。这个转变体现了金融体系如何滋养人性的恶。
第四，期货市场最荒谬的地方是允许你卖你没有的东西。一盎司实体白银可以生出400盎司的纸合约，这400份纸合约制造出的巨大交易量掌握了定价权，你手上实体白银的价格被400倍于你的纸合约交易量所决定。
第五，全世界的银行、银楼都以纸市场的价格为实体白银定价，我们都被这个系统骗了，死死盯着荧幕上的数字，心里被牵动。这就是魔鬼的伎俩，把人迷得团团转，让我们忘记真正的财富是握在手上的实物。
第六，当纸价格被砸下来的时候，你无法用那个价格买到实体白银，因为实体白银的溢价会飙升。纸价格可以被操纵，但实体白银的供需是真实的，纸价格跟实体价格已经脱钩了。
第七，我们从来没有推荐纸白银，也从来没有推荐短期投机，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实体白银加长期持有，用定存的心态，需要用钱时卖掉变现，就跟定存解约一样，但没有惩罚，主控权在自己手上。
第八，如果你持有的是实体白银，不要被短期价格波动吓到，白银是保险，不是投机，你买保险的时候不会因为今天没出事就后悔。同样的，你持有白银是为了保护财富，短期纸价格涨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当系统崩溃的时候，你手上握着真实的资产。如果你还没有配置实体白银，现在就开始，不要等，不要猜底部在哪里，因为当纸市场崩溃，实体市场爆发的时候，你想买都买不到了。
第九，如果你手上有纸白银期货 ETF 白银存折，赶快换成实体白银。纸白银在危机中可能归零，但实体白银永远是实体白银。
第十，长期持有，不要被纸价格的波动吓到，记住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实体白银在你手上 3.1 公斤的重量，实实在在的，没有人能拿走。而纸白银那只是荧幕上的数字，危机来临时可能瞬间归零。
师兄，我想最后再说一句话，给那位在论坛批评我们的听众，也给所有其他可能有类似想法的听众，
请说。
我们做这个节目不是为了让你们赚快钱，不是为了让你们短期致富，帮助你们在系统崩溃之前做好准备。如果你把我们的建议当成投机工具，那你从一开始就误解了。财富有道，首先是智慧之道，没有智慧，再多的财富也守不住。
说得好，记住，我们不是在教你们炒白银，我们是在教你们保护财富。我们谈金融体系是为了帮助大家看清它，从而不再受它的欺骗与剥削，而持有实体贵金属就是最好的方法。当法币系统崩溃的时候，只有持有实体白银的人才能守住他们的财富。
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如果你还没有配置实体白银，现在就开始。如果你已经持有实体白银，继续坚持，不要被纸价格吓到，不要被荧幕上的数字牵着走，记住，真正的财富在你手上，不在荧幕上。用定存的心态长期持有，心态自然平静，不会天天盯着荧幕看。
对，财富有道，首先是智慧之道，看清真相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拜拜
拜拜。